啊，各位同学呢，我们上两周已经有给大家做了一些测验题，大家厘清了说镇定跟邪财一般的判断条件，最主要的条件。那针对这些镇定、正财跟邪财的判断呢，下面有个十字功德是很主要的条件。那这十字功德，同学们就是茂雄先生他想要说再去厘清一些问题，我们请他跟我们谈一下。
现在我对这个十字功德哈、哦，那个因为他在那个正邪的区分哈、哦，有一些项目是我也没有经历过，所以我觉得是还是有时候比较难区分，能够区分得很清楚，所以我们利用这个机会，请老师帮我们好好的解说一下。
这十字功德啊，它十字功德的正与邪呢，我们有列表在103页。那103页的话，它整个顺序我们就照它这样讲下来。那个定的话，最重要的特色是在于你身心是自在，身心是自在的。那散跟动这个不用谈了嘛，因为它已经到了初禅，基本上是散还是动，这个很清楚，就是这绝对是错的。比较危险的是定。定的问题，太过的定，一般人会不知道它是太过，会以为它是禅定自然现象。就像是有人入了以后会附着不动，心如木石，快然直住。那这个在很多的僧侣的传记里面都有，僧侣的传记有，他们就是像入定以后7天10天他都不出，那不出以后他们就是经月也不出。那大部分这种情况都是有的是邪禅，很多都是邪禅。为什么？因为他的四心跟他的身被定给系缚住，像脚链一样给绑住，所以他有时候是他的心想出，身不出，有时候是身不舒服了，可是心不知道，所以两个就在那里都是捆在一起，他就像那个石头啊木头在那里呆，整个色他，那你去摸他的气息微微来，然后你去摸他，他还有微微的热度，可是很淡，会比我们一般的体温要低。那大部分他们都是属于邪定，大部分是属于邪定。那很多祖师大德他们也都有经历过邪定的状态，因为邪定不是代表你一定是疯子，只是说这一段时间你经历过了邪定。那邪定最怕的只是说你出来以后，你以为你得到很好的禅定，然后变成怪力乱神。要不然你在这段期间进入到邪定，你出来之后修正它，它没什么好怕的嘛。就像有人今天不小心刚刚在那里操作的方法一直都照做错嘛，对不对？那也叫错误嘛，然后之后又学好了，学了对了之后一会你又不对了嘛。所以那个茶打坐也是一样，你现在对了过一会可能又不对了，然后一会又对了一会又不对了。只要说自己的念头还有自己要知道的东西尽快修正。所以邪定没有说很可怕，如果说邪定很可怕，你永远都想要只有真定啊，一路到成佛啊，几率太低了，几率很低。为什么？因为这个十字功德眷属，我先问你们一件事情。假设你们现在发禅定处里面的茂雄，麦克风拿着，我问你，你马上回答哈。麦克风拿着，因为你已经学得很好了，你不要这样子皱眉头了。假设现在你发的是禅定处，有没有病处、盖处、魔处，还有禅定处嘛？哈、嗯。那你现在发的很确定不是病处、盖处、魔处，你发的现在是禅定处。那你是禅定处里面的动处，你现在禅定处里面的动处一直发这么一处。那请问一下，禅之功德眷属你会有10个还是6个还是7个还是几个？
不一定，可能是
你用麦克风说啊，录音存证。
不一定哦。
一定
一定
答案是
一定只有一个，只有一只。
几个？
还是十个？
什么叫还？一定是十个，一定是十个。它是十个一次发，它是十个一次发，懂了吗？
嗯。
然后现在你发了，假设我现在问你，你现在发了除了动处，你现在发三个处，沉处、间处跟动处，三个都是禅定处，而且你有味道低定。
嗯。
所以我可以确定，而且你有禅之功德。那请问一下，这三个都发，请问你有多少禅之功德？
等会，总共还是十只嘛？
三十个。
三十
哦。省也要省啊不？
嗯。
好啦，那我现在告诉你一件事，就是你有三十个，当中呢，沉处、间处，你这两个。所以你有两个的十个全部都是正的，可是你当中有一个的其中的明镜的太亮，请问一下你现在的味道弟弟是正禅还是邪禅？
邪禅啊。
对，所以你有发现你发三个处当中有两个都二十个，就是各十个都是全部对的，你有一个不对，十个三十分之一个不对，你还是一样虽算是邪禅。所以他们通常不是用累积的，他们这个东西是判断说我现在有哪个地方我做不好，所以不要担心入了邪禅就一定好像说啊，这是完全错，这个入邪禅就算。很多主持大德都告诉你说，曾经入过21天定啊，30天定啊，然后他吃多也不吃东西嘛，这没什么啊。你也知道他是那个地方他曾经过错，问题是那个地方他之后出来他马上修正啊。第二件事情，很多主持大德他入这个之前他是念佛。哎，他们修了很多功德，他的色身旁边都有护法，所以他们不会被夺身。那有的人他会被夺身啊，如果看《高僧传》里面就看过对夺这个身的人种，他们护，他们当到大家在一块修学佛法嘛，然后就打坐。那讲一个例子，三个一块打坐那个故事，不知道你们有没有听过？没听，应该听过，待会讲完你们就发现你们都听过。这三个人在历史上有名的哦，写作很多著述的哦，你们回头看你们就知道是谁。然后这三位大师呢都去打坐，打坐的时候你会他们担心自己入定的时候有时候难免会发生这种定太过的情况，一定太过进去你就不知道时间，你不是你不想出来，他必须旁边要有人用引磬啊或者坛子啊或者念佛啊或者各种方式，就是他们有一些方式让他出来，让他出来，所以他们都会有那所谓的同参外护教授，懂不懂？就是这些人在做这个事情。那他们三个在打坐就讲好了，两个坐一个护，他们自己打关嘛，就两个坐一个护。然后那一次呢，他们自己他们都有本事离开色身，让他们的神识去天葬，不同的天，天跟定是不一样的，到不同的天去，他们有这样的一个神通，所以代表就是他们基本上都已经有初禅定以上的功夫，但是他们自己也写下他们那时候是邪定，因为他们并没有办法把十支功德每一次发全部都 control 到完全是对的，但他们也会知道不足，所以他们就会有防范措施，懂没有？所以不是一定代表不行，邪定就很危险，是你要有防范措施，这些都是要的。所以他们就两个做一个护，然后一直都这样子相安无事很久。就有一次呢，就讲好了，两个做一个护，然后呢，咦，怎么这个出来了，一个出来了，另外一个一直不出来，然后。第二，这个坐的呢，就想说他好像刚才他们两个在禅定当中有碰到，就是他们两个离开色身的时候有碰到，在天上碰到，他跟他讲他要去弥勒内院听经，懂了吗？他那个还在做那个人，我们就叫甲乙丙好了，甲跟乙说他要去弥勒内院听经，那时候丙在户嘛，丙在外户，那就去啦。去了以后呢，怎么回事？乙回来啦，甲怎么还没回来？然后这个丙呢，想说这么长的时间了，不是一天两天，是三四个星期过了， 他也累耶，这个哎呜呼，这个他们很累，那种他怕他的色身被狗啊猫啊或者其他东西来夺色，或者被吃了，或者他倒下来，或者他受伤了嘛，或者不小心有人撞到了嘛，这个很累，或者火灾啊要把他身体搬走啊，这个东西是压力很大的，尤其那种你自己知道因果的人，你会更担心，不愿意去伤害对方的色身，要不然彼此结下很差的缘呐、啊。那这样子长期这样下来，你顾一个比顾那个会动的人还累耶，哦，然后他没办法啦，这个人出来了，好不容易跟他讲，他说他跟我讲他去弥勒内院听经，所以他们在定中的状态他们是这样的记得，不会像有人入定之后几天你问他说我不知道，我刚才只是很舒服很亮，哎，实在是过去被改善就是这样子的。然后他讲了很清楚他们的对话，然后他说那怎么会这么时间，他又再去入定之后再说还没回来，他说好那我去叫他，他们可以控制他们自己要去哪里，就他一上去叫他、就发现那一个人根本没有去内院听，他到了弥勒外院就跟人家遇到很多人家在聊法义的，聊起来了，聊到不知道回来啦，也还没有进内院还在外院然后呢去的这一个人啊，哎，马吊的哈，然后这个雇的人哇怎么两个都不回来了，哎，这样再顾下去两个月嘞，天上的时间跟地上的时间是很难算的，再顾下去要快两个月，冒险一试上去看到他们都在那个地方，一个在院外一个在外院，没一个进内院，把两个都拎回来。然后顾的这一个人呢，就是后来很厉害写了很多著书的一个大师，你回去你回头看看看他一些传记，又看到这么一个人，然后他上面有写下这段记载。所以你们要记得，就是发生的这个十支功德有一个错或两个错，哎，只怕错在是知见明了那一个错，其他的错大致上来讲都还第六跟第七最可怕了。六七是我们一般最怕的，因为善心生如果它变成恶心生啊，他通常都会造恶，而且会势力很猛，一路错下去，错的力道非常的严重，造下的一恶业会很难收拾，很难再反转回来。那知见明了怕他到时候变成是颠倒，然后以为自己的原来的神通就起贪婪，所以六跟七一般最怕，其他的犯了些许的错或跑错都还很好救。六七第二可怕的是八，第二可怕的是八，八的话它生增上慢，那这增上慢呢有的自觉有的不自觉，嘿，所以六跟七是一般我们最怕的，其他的多多少少都会发生，然后那些如果他们不是发生六七八的，所以你在祖师大德的传记或他们在写一些生平啊，或者在写他们日常生活的时候，你们就看到他们也都会描述这些状态，只是因为他们都不是产生六七八的错啊，如果六七八的错，你就会看到他们已经变成邪魔歪道去了，这样 OK 吗？所以茂兄有没有稍微比较知道一点？
第三个明镜的话哈，明镜他是说像月亮的那个表亮，
净月不是像月亮，是像净月，明亮，迥净美妙，皎皎无余。
净月的嘹亮，这个我就不太能够了解。
这样子，我解释两个错的给你听。昏暗，你知道吗？
对，昏暗。
那一般人看到的嘹亮，他们通常都告诉你，我最常听他讲的时候，他就觉得他打坐或是周围都像白光片满，后他们观想就观白光，那个绝对是错的。因为你真的打坐很柔，那个光的它的光不是白的，不是什么白的，就像好像周围都是白的，那个我们的白事实上是像水的白，透明的无色的白，但是你知道它是水吗？然后那种白，那个才是，那种白你会觉得就很像月光洒下来的那样，就是你会看得到它，但它不至于让你遮蔽其他物体的判断。
哦，是有透明，有一点。
不是，你不能说它透明，但是它就是说， 你比方说有人家在白光当中看到佛像，因为光很亮，他只知道有佛像，可是你知道那种就是你如果见佛像，佛像然后它也有光的时候，它的光不会让你看不清楚佛像，你会所有的细节纹路从上到下到指甲莲花座所有的细节都看得很清楚，它的光非常的亮，但不会刺眼，也不会令你看不清楚东西，那就是月亮的特色。但是你发现太阳光亮到一个程度，你会看不清楚东西，
没有刺眼，
会刺眼，然后甚至你会眯，因为眼睛眯起来后，你反而对东西没办法聚焦嘛。所以说那个就是太亮。那他说近月了亮的意思是，只是说你可以看到东西会非常的清楚，然后这种清楚当中又非常的柔和。我这样子解释，你可能比较能够理解。因为我们用世俗间的东西去解释哦，你找不到合适的、啊。因为我们平常在都市，尤其各位在都市啊，你们看到的月亮哦，跟书上讲的月亮都差太远了。你必须啊，挑个连续下完雨的好天气，然后山上也都有下雨的好天气，你到海拔3000、2600以上的山上，没有遮蔽的地方，然后你在那里看啊。从13看到16的月亮，你就会发现所有的树叶都看得清清楚楚，你不要以为是黑暗哦，连树叶哦看得比白天还清楚，树叶的层次，然后拿望远镜起来看，层次比白天还清楚，太阳光大的时候树看得到树梢底下全部是黑的。所以我这样子跟你说，你就知道说你一般我们脑袋想的跟真的月亮你看到的时候不一样。你要是连续好几天好天气，第一个是空气都没杂质了嘛，然后再就是你那个雨水气也蒸发掉了，然后之前有下过雨，所以水气蒸发掉以后它比较不会有山岚，然后你挑13到16的这4天到山上待，2600以上的海拔，台湾来讲2600以上的海拔，好，然后待着，我跟你讲那晚上看东西比白天还清楚，舒舒服服。下次要不要跟我去？
机会
去。哎，吴奇文他，你那时候不是去过了吗？半夜啊，带他们上去啊，他们怕啊，不敢啊。尤其那个有一个现在出家的那个，哇、哦，不敢上，不敢走。他妈妈也有去嘛，孙子也有去啊。问题是半夜在山上走舒服，你根本不用灯，他们一定要拿手电筒。一拿手电筒，你只看到这一块，你其他看不见。那我觉得不要拿手电筒，你看得清清楚楚的。他们有去过啊？他，你还没有吗？他没有啊。那一次我去两次，一次是吴清文有跟去。
什么地方？什么好地方？
什么好地方？要住宿费的。因为要住宿费有好处的，因为他会提供餐饮嘛。然后第二件事情，他比较安全，因为他有些地方有整理山，有整理出林道。我们一早中午以前，我们已经吃午餐了。吃午餐，为什么？他的杰作，我们这位张先生的杰作，跟你讲那次很好玩。我为了带他们上去看，我们还挑喽，还挑那个是月亮快圆月圆的之前喽，还带他们除了去看月亮，还看日出，还教他们去看日出，观日出什么时候是观日出的时间，还带他们去看。那因为他们山上嘛，然后大家当成是野餐，反正我随他们，反正就是去看这种情境而已，随意。他们就带了很多素食三明治、素食面包什么，然后山上有提供热水。我们一大早起来3、4点就起床，然后就去爬山。他们就背了很多素食三明治、素食金牛、素食牛角面包一堆东西，然后背了咖啡，背了乳。我们就爬到观景台去，高山的，我们住的地方是2400，我们在往上爬，还开车开了4、5公里，然后才又往上爬。对，鞍马山庄，然后我们爬到那个观景台去。对啊，那地方棒。然后观景台那个地方哦，它可以看到嘉义到新竹的山，环在一圈。然后可以看到花莲的山，那个点很好，那个点非常的好，周围没有挡的。 因为他就是一至三在这旁边都是空空的。我们到那个观景台去，它本身是山顶，山顶上面还搭了三层楼的东西，让你可以爬上去，所以你连旁边的树都比你矮。好，我们就爬上去，爬上去呢，你问他们要不手电筒，不用。路上的东西清清楚楚，你白天你可能还有树荫遮着，你会有些地方亮，有些地方暗，完全不用手电筒，所有的地方都清楚的，像他讲的一样，角角来，清清楚楚，非常的清楚，所有地方东西都看得到，石头也看得到。好，然后我们就到山顶了。到山顶啊，冷不冷？凉啊，刺骨啊！我们的张先生就在那里负责烧水、烧热水、泡咖啡，然后每个人太阳还没出来就已经吃了好几个三明治了。然后太阳出来后，大家开始看日出嘛，然后这个角度对，这个角度不对，这个光怎么样？然后开始判断。然后日出不是云会变色，然后那个当中就是我们一般在观大背蛇的，其中有几个色光。其中不叫火色吗？火色，火色，很多人说火的颜色到底什么色？日出当中会看到这个色，火色。所以当中就叫他们，我们叫火色，教他们看什么时候是火色。然后因为我们大家都先锁定好嘛，现在范围是哪几个树的时候地方，对不对？所以我在讲左上方，就是不是这个地方左上方，是这一个区块的左上方、右上方这样子讲，懂了吗？所以我们就已经讲好，所以那时候就跟他们讲这什么色，这什么色，这代表什么色，一路这样上啊，边爬山边讲。然后呢，六点多七点不到，我们就看完了我们该看的，人家才刚开始上来，我们又下山去了。然后接下来又带他们去看什么叫做水色，去神木区看山泉水下来的溪涧，然后那个经过了潭一潭水之后再出来的。什么叫做水色？哦，他们那次赚很多啊，还有包括什么叫手举平肩，因为早上就这样子嘛，然后做完了以后，上山下山以后，大概就接近饭店提供吃早餐的时间了嘛。他们吃完早餐以后，我给他们回去睡觉啊，要不然他们没办法撑那么累啊。就像说太阳也出来比较热嘛，他们睡了一下以后，带他们去走森林步道。然后我们练呼吸，还有平步惊行法，在山里面走，练那个惊行法，然后回来吃午餐，再回来餐厅给他们煮嘛，因为很简单，让他们给他们煮午餐。那他们呢，很好玩。你看早上起来吃一顿，早餐吃一顿，睡醒了要吃点心，出去走到半路还要吃点心，回来吃午餐，已经第五顿了。哦，我那时候想说你们是名副其实的午餐，然后水果买了四种，每一种都买整箱的，居然两天可以吃完。哦，厉害！每个那个都在山上，什么胃口都好。然后那个水果很好玩，用山泉水洗，水果的吃起来非常的甜，哎，好像自动会把农药什么都去掉嘛，很舒服。他就泡在里面，那时候他带他们去啊。有一次上山是遇到那个崩山崩，那他们也很胆子也很大，我还是崩了嘛。那问我说哪里可以爬，既然来了不要没什么都没做嘛。然后我们那次没有住，我们那次就我背炉子，对不对？那次是我背炉子，第二次才你背炉子，哎，第一次是我背炉子。然后我们就带他们去爬那个叫做，你们不知道有没有这个能力，那次他们去爬的不是第二次走，因为第二次是要练筋骨，所以是走有铺好路的地方。第一次爬的山真的纯粹要练筋骨，手要去拉树干，还要爬树干，还要爬，手还要拉树根，手要拉树根，你就可以想象那叫什么，像是狗爬，因为那山很陡，非常陡，对不对？然后那个有一个人，他们是全家的都跟我们一块去，然后叫他们把小孩用接力的接给我们在上面的人，好羡慕哦。当时去爬的人年龄最大的也应该有比你们大，对，一个学校的院长夫人，她年纪也很大，她那时候她有那个叫做她手会抖，那叫什么症？帕金森，对对对，她还是可以走完全程，只是她慢慢走，就是我们走一段，然后我们先去找路，然后她就从后面走，因为有崩嘛。所以我们就是我先去走前面，我跟篮球国手和另外两个走前面，他坐后面压底陪他们，哎，然后我们就跑前面去，然后烧水这样子，但是他们玩得很开心啊。 所以如果有些东西要想，像这个明镜这个颜色，所以我就刚才跟你提到，就是说太亮就很像你说太阳总会太亮，因为我现在在比喻给你听，你就知道说，哎，太阳光真的有时候真的会太亮，你那个颜色反而看不清楚。然后另外一种叫做外光色，像日月星辰，因为它这边也有日也有月，那跟我刚才讲的近月了亮，哎，都是月，有什么差别？这样懂了没有？所以你必须要去找到一些禅坐的经典，禅修的经典，像南北朝那时候就很多都是属于，还有东晋西晋，他们有很多都是属于西域生来，那他在他们的传记或他们在他们的讲课的一些未必是写禅经，但是在他们的著述里面，你就必须要有耐心的一本一本看，看完之后他们就会描述一些这些情况，在对话或者书信或者他们在打坐的历程里面或他们的传记里面，就会描述哦，什么时候他知道这个颜色这个状况不是什么状况，然后你看完那个状态的描写，好，就必须留意，把这件事情放心上。一年能够遇到13到17，不过就是12次，然后你要开始留意天气好不好，云雨好不好，真的看到一机缘合适了，真的要万缘放下，说上去山上就上山去，因为真的要弄清楚它到底什么状况。我觉得我这个魄力啊，你们签约万约，我说哎，最近合适的走啊，不行啊，我什么事情没有排开了，你怎么可以跟天气约？你们说你们很难走得开啊，就是这个原因啊，懂了吗？所以有些东西不是说我说哎去，你们说好跟，我也不知道什么时候啊，通常说这件事放心上啦，然后就开始注意现在的天气状态，然后注意云雨层，那要上气象局去看它的云雨的分布，然后看你要去的山，合适的山上面有没有云层，你要去留意，然后也要打电话去那边的林务局问一下最近气象如何，天气如何，住宿方不方便，这些都是要呛之呛之，懂了吗？然后我就是有这种本事啊，我真的不行的时候，我会跟他们林务局的讲说，可不可以我睡车上，就是一定要上去就对了，就是要上去。所以我这样的机会已经有6、7次了，就是我看到这么好的月亮已经有6、7次了，这样懂吗？然后你这样的经验累积下来，然后人家还有在山上很好玩，有人打坐的时候，你说那个稳定不稳定，你们那个调息，你们不是肩颈酸痛吗？呼吸不顺畅吗？到高山打坐，你们问问他们有经验的啊，绝对不会有气，因为你上山它的压力会降低嘛，所以你的所有血管这边都会膨胀，这边都会完全膨胀，你原来这里会用力的全部都放松。所以他们在那上面做那些什么上座时事，每一个人手都一起来就平，都是平的，为什么一下山手都平不起来？山上有山上，古人他们为什么选高山，古人为什么选那些地方，有关系的啊。你想想看，那些上山，你一上山一出车子，你就会想深呼吸，因为它的分多精负离子就很高嘛，你就会想要做这个动作嘛，你说我的呼吸，它的骨骼就自动到位啊。所以有时候就算看不到月亮还是要上去，知道吗？嗯，好了，你们这么想我就帮你们想办法，不过你们要先自己约，先自己约。我今年6月份就要上去啊，因为7月份到8月份他的住宿没打折，那我是很省的，所以那他6月份我还有机会，6月份他还有那个7折价，7折一个晚上差1000多块钱，所以差很多啊。然后我们那样子去连包吃包住，我们平均起来我们才一个
几百块而已，对不对？
哎，几百块。
我谢谢报名。
真的、啊、才几百块钱、啊，这个有人证啊。他今天来在这里，哪有人证啊？
那个房间很便宜啊。
房间很便宜啊，租得到就很便宜，租要租得到，要租得到。
睡通铺啊。
他们是睡通铺，一个房间里面有一个浴室。一套卫浴，一个客厅，两个通铺， 那通铺是四人跟三人的，四人跟三人，所以一个那个家庭式的里面是可以睡七到十个人，然后不够的就要带睡袋，哎，所以很舒服啊。嗯，虽然平均起来很便宜啊。好，所以像这个地方，所以茂兄，你跟我问这些有些东西是说，像那个白，我刚才跟你解释了，一般人看到的白都是错的，因为他们不是很，因为你们在都市里面会有光害嘛，你看到的月亮绝对不是在山上看到的月亮，你在都市你都觉得月亮不够亮，因为你跟旁边的光比起来，你看到的是阴影，那个是旁边的光造成的，不是月亮不够亮。你要到没有光害的地方，就知道什么叫做月亮非常亮，亮到穿过树梢，连树下面的叶子都比白天还清楚，不像白天照下来底下是黑黑的。这个问那边一个叫做退休的登山向导就知道，他经验比我丰富，对啊，看过比我还多，因为他有三四十年都在山上，还骑摩托车到处爬爬照。他夫人很棒，他夫人是国画师哦，不要这么客气。好啊，所以这个地方你问我这些残值功德，我要跟你提就是像这一类。那个定的话就是念心身心喜要相吻合嘛，你这必须要能够控制啊，自我要控制。你要出定，你可以一念就可以宣告下座了嘛，不可能还被他绑住啊。然后你身有不适，你能够立刻调嘛，心要能够觉察身不适，然后立刻调，不会不能觉啊。所以这两者它必须要一直都是能够搭配，只要有问题就是代表定不是太过，就是不急，好不好？我们先上到这边，我们再继续往下解 ，OK。